那修的是智，那个这个智呢是般若智，法源地。所以十地菩萨到十地菩萨的时候叫等觉菩萨，叫等觉菩萨，就是即使他跟他这个等觉，其实也就是等同佛一样的等觉菩萨，他在菩萨的位上，其实他等同正得佛是一样，叫等觉菩萨。那么所以在法云地里头，你可以知道法云地里头这里的智就是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主善事世间解啊。那么这个调御丈夫天人师佛，就是指这十号的，就是已经有这个智慧可以降服各种的啊这个现象界的一些东西，才是他才是这么说的。那么这样说来，这个十地啊，我们讲的这个十地菩萨，第一点，佛现在对大会问啊，却是对着楞伽王来说，说楞伽王啊，我当满如所愿。那第一个就是谈到能以智慧思维观察，你能观察不陷入二法，不在分别里头啊，离诸分别的时候，那你就会善知诸地，你就会知道十地菩萨是怎么做的，十地菩萨是怎么修行的。你要想达到不殊持戒啊，忍辱啊，精进禅定智慧方便愿力度这十个啊，这个波罗蜜，华严的十个波罗蜜，你想做到这些东西，你必须要先做基本的最重要的功课，就在于你不起分别，不起二法，起二法就陷入困扰了。第二呢，他修习对治哈、啊、正真实义，你要懂得修正自己的行为，对治自己的烦恼跟障碍，正真实义，你真正了解那个本体世界的本质是什么。这个现象世界是生住异灭的，那个本体世界的部分，这个本体世界你修得好的时候，你在天或者在地狱，你在菩萨界乃至于成佛涅槃是没有什么不同的。因为这些大菩萨到了地狱去的时候，他并不是地狱众，他还是地狱的菩萨，所以你到哪里都一样的。所以值得修这一门功课，值得做的原因也就在这里，并不是你修完了以后跑到极乐世界去做一个莲台，一直坐在那个地方不会动。如果这样，我实在觉得没有什么好处。你认为学佛学完了，念佛学完了，就是跑去坐在那个地方有一个莲台，坐在那个地方一动也不动，这是你最后的目标吗？ No。 西方极乐圣众那个地方，它是跟十方法界通通都相应的，是不是？而且你的业力，你还可以成佛再来，甚至你还可以把业力转动变成，所以你每天各以生命之华供诸十方啊，到十方诸佛去供养十方的如来。所以我几次都跟你们讲啊，说各位，你听了一个阿弥陀佛，最后你会在这个地方坐得住听得下，而且你觉得哎呀，这东西很殊胜很可爱很好，我要它，我可以跟你讲，你就是从那里来的，你是抱着这个生命珠之华来这个地方供养释迦牟尼佛的，你要回去没问题的。这个东西有两种人，绝大部分是在这个末法时代是极乐圣众来供养释迦牟尼佛的多，如果不是的话，在这个末法里头想要接触佛法很困难，不多。所以要有时候你要引一个人进来那很不容易，好不容易来了一次是看了你的面子，然后他又回去了，他甚至还跟你讲哎，你那听那听到那样的隐秘，哎，他说听不懂啊，他不知道这里面有多么富丽堂皇，他没有办法感受得到、啊、他也没有办法吸收、啊、用佛法使自己的生命这个生命之华开得更好啊。那么所以第二个呢，正真实义的时候就入沙弥勒，这个时候呢就会真正进入清净啊喜乐那个沙弥。然后第三个呢是住奢摩他乐啊，那么能够住在安定的那个喜乐里头啊，那么这个住于不动啊。那么当一个人能够注意不动善慧的时候啊， 你知道善慧住于不动善慧法云，你知道第八第九第十我刚刚讲的十的里头啊，从愿力度第八第九第十地，那个第八地那个地方呢就叫做不动地，第九地那个部分呢叫做善慧地，第十地那个等觉菩萨叫法云地。所以现在他把最后三地列出来，就是你能够住于奢摩他位于不动善慧法云三地啊之地。到这里就是我们就是他讲的第三条，也就是其实也就是最根本，从不起分别进入沙门，然后入于清净的法喜，在这个实地变成实地的菩萨。那么到第四个，能如实知诸法无我，你能够很清楚的知道诸法无我。你现在可能又突然间又回到原来那个地方去了，我明明有一个我，怎么会诸法无我？我还是不懂，老师你再讲一次。那我就再讲一次，你的我，你的自我观念是哪一个笨斗？到处你对我的看法怎么样，我就把它放在我的笨斗里头来。你今天骂我说我不能干，我也把它放在笨斗里头来。你说我很能干，我也放在笨斗里头来，通通浓浓种种几笔乱，这就是我啊。这个我都是给人别人给你的，包括你的名字啊，包括你对你自己的自我印象都是这样得来的啊。你却以为这个东西是如如实实的我，你说你是不是有没有把事情看走样了呢？可是我们当我们把这个事情看清楚了以后，回来再来生活的时候就会比较好一点。你今天我做什么事情，我们能够不执着在我诸法无我的意思，并不是讲没有我，还是有一个现在笼笼种种就弥罗浪来对这个刚才求喷烫来对那个我。但是我们其实后面还有一个般若性海，我们不能称它叫我，它是存在的。其实也可以说勉强给它称它叫的我们内在的真我，或者我们给它一个名词。但是只要给它这个真，就绝对不可以把这个名词解释成说魂世的那个我，它是一个没有我相的我，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的我。啊，既然都无我，那你怎么还要加一个我呢？所以佛说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意思不是说不出来，是我不能够用任何一个语言去表达它，因为语言本身是限定性的。你只要用一个限定性的一讲，那么听的人很快就执着在那个限定性的语言，然后就很多的争辩。所以最后还是勉强讲无我，诸法无我，法是所有的现象界里头没有我。如果你把我当作你的魂事，把你的名字写在一个心机白上面，一直认为它在，那就很危险的事情了。也就我们执着，甚至于我们执着在那个心机白到底是用红色的还是用黄色的，然后在你争论不休啊，要注意这个问题。所以上个礼拜呢，我们这个有人问到说，这个我会要不要去预定一个那个可以放自己的灵位和骨灰的地方？我说你不必那么担忧啦，这种事情不必这么担忧，每一个人都一样，不必担忧这种事情。你放心，到最后总有人会弄一个盒子给你装啊，哎，一定有地方放啊，没有地方放，放在大海里头更好，是不是？这种事情，那只是来人间一游，游完了以后留下了一点点啊，这个痕迹哈，如此而已。他最后还是浮归于大地，肉的部分都已经浮归于大地了啊，地、水、火、风啊，那到最后只剩下那一点地的东西，最后他也是化掉的。大可不必为这件事情，我们来的时候也没有带这些东西来，但大可不必要走了以后啊，老是眷恋着自己那一堆骨骸啊，那也用不着。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聊到，所以诸法无我了。那楞伽王呢，这个时候呢，以妙胜之见，也就是以妙胜的眼光啊，那么这个同时的哦，妙胜之具，有各种妙胜的这种 这种各种就是他生服的这些产品啊，无量的乐具，有各种不同的乐具，种种的妙义来供养，这又回到生活现实面里头来啊。那么然后呢，他问如来二义，要注意这个地方所讲的所谓的如来二义，他说不应于中分别取向啊，见自心法性则无执着，经文里头是这样说的。要问二法，如来的二义，我以前给各位提过的，讲二法就是起分别法，讲如来二义，以前有没有我们提过，如来者如所从来，无所从来。我们就现象界里头，我们对自己如所从来，我们能接纳的时候，我们大概对自己的矛盾就减少，我们能够把周边的事情看清楚，就是如所从来。可是还有一个无所从来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的无我的啊，这个知诸法无我，那个如来。提到这里的时候，他特别提这个法尚且要舍，那么非法更要舍，这是指这二义的问题，也不能够在这个地方执着在啊起分别心里头，是这个意思的。那么到这里，到最后，这个佛呢有一段他最后的总结的讲话，这一段讲话呢，那么我觉得我们把它分开来讲，大概有五点啊。这一段经文，第一个是能解网，毗诸佛法，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佛法，皆离分别，都要离开分别，所有的佛法都要从离开分别啊。注意，不是告诉你黑白分不清楚，三六分不清楚，不是，这个分别是指我们第七世的分别，是计较自己在计较中的执着中的染执中的那种分别。哎，这个分别一定要清楚才可以。所以我们讲说了了分明，不起分别，我东西正起很清楚，我还是善恶是非还是了了分明，可是我不在这个地方产生的执着。你一定会讲，那我不执着，我怎么会去好好去行善呢？是你应该行善，但是你行善完了以后，你仍然还是不能执着在那里头，终究不可以执着，就是染情染的部分。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哈，让各位更清楚。如果我们有了情染的时候，有一个人讲话，他讲的意见并不是很对，你内心里头你又很讨厌他，这个时候就叫做情染。你虽然也分清楚的知道他不对，可是你内心里头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对他的敌意，那个叫情染，那个就是分别事所产生的。并不是告诉你不要用前面的六识去区分他所讲的话对不对。各位，你如果每天看起报纸来，不管看是在社会新闻的啦、经济新闻的啦、政治新闻的，你看完了以后，你心里面会不会觉得，第一个会想到应该这样才对，他怎么会这样呢？可是有的人呢，他为什么会这样的时候呢，他就会抡起拳头来在自己的桌子上捶一拳，然后还骂三字经，说怎么会搞这种事情，这种把戏呢？啊，前面你去分别应该这样，应该是比较对的，那个部分是属于了了分明的部分。可是这个了了分明的部分后头，你产生了一个分别式的执着的时候，你会很憎恨。所以你看这些人都是，也许骂他什么王八蛋啊，或怎么样，都会骂得出来。那就我们已经陷入，我们的整个情绪已经都卷进去了，那就是都在莫那士那个地方捣的鬼。这里所讲的这个皆离分别，就是要我们离开这个东西，行动这个是是非都清楚的，我们思考这个东西也是清楚的，可是我不能陷在那个执着里头。所以非如色相啊， 为智能证，它并不是停留在色相里头，这个生命的般若智这个东西，只有真正唯有我们的智慧才能够证得那个正智正智的部分，是自己看到那永恒究竟的那个部分。所以令众生呢得安乐故而演说法，为了要让众生能够安乐，我才演说这个法，以无相智那么来说明如来，用无相智就是不执着在现象界里头的这个般若性的这个智慧，然后我们来说，那就叫做如来。那么是故如来以智为体，以智为身啊，它是以智为体，以智为身，既然它是属于智，是不可分别，它不是分别法，分别法通常都会陷入情染，陷入感情那里边来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不可以所分别啊，也就是说你在分别里头不可以有我人众生的分别，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开始有人相，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受者相的时候，我们就会啊产生我们的问题。那么他说比如哈，那么你在这个壁上哈，有一些这个彩绘哈的众生哈，他是没有什么觉知的，他都是材料涂上去的，他自己本身没有觉知的，你的智上所留下来的那些东西其实也本身也是没有觉知的，它也不是本来就存在的。所以世间众生呢也应如是，你要看清楚这个道理。其实它就是我们之所以在这里起分别智，是我们用了这个智去投射一个虚假的东西，就这样而已。可是前面的那个说法最后又回到现实的世界里头来，你不能离开那个现实的世界的。那么第三点呢，那就是说啊，其实他这个地方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无业无报诸法已然。你要知道这段话已经把你的种种的困扰全部都解脱掉了。其实无业无报，你之所以有业，有业障，有种种的报应，那是因为你执着才有。哦，这样讲完了，这个了，这佛讲到这个地方，是讲到了你很关心的一个主要课题里头来了。所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根据这个地方，而不是他不是安慰你的，他是真的。所以无业无报，诸法已然，无闻无说，如是见为真见。既是无业无报诸法已然，而且是无闻无说，没有什么听闻的东西，也没有什么没有办法说的东西，就是这个本体世界的东西，如数见为正见，它就是真正的正见。第四点呢，是法与非法为是分别，法与非法这两个有是分别，由分别故啊，不能舍离。你因为开始去分别执着的时候，所以你就在这个法与非法之间绕的就走不出来了啊，那你就不得极灭，你没有办法极灭了。然后第五点，那是极灭者所谓一缘，所以真正的极灭也就是所谓涅槃，其实所指的是指一缘，一个缘，这是缘，是我们因缘的那个缘了。一缘，一缘者是最胜三昧，一缘是最殊胜的三昧。那么你一定要问我这个问题的，那这个一缘是什么意思？这个一缘就是直下承担，平直心，就是禅宗所讲的平直心，直下承担，不起分别心啊。在这里啊，他体会到不增不减，不生不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这中观的真正的核心问题其实就在这个一缘当中。其实然后从此能生自证圣智，就在这个地方生，可以自证，就是真正回到自己证自己的永恒存在的真正的自己。我们没有办法给他称他叫做真正的自我或者自己，那个部分没有办法，他只能跟你讲叫做自证圣智。 他不希望你一直跑到我那个地方来。但是如果说以一个代名词来带他的话，用一个真我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所以有时候用真如，有时候用如如，你就可以知道他为什么他不断的换各种不同的名词，就是怕你执着在那个地方。那你可不要讲说为什么这里讲如来，那你讲如如，那你讲真如，这个地方又讲政治政治，他实在很难说。你知道道家有时候禅宗就会用道家的话叫本真，禅宗里头就他那在对话里头他就突然间跑出本真出来，但本真呢，本真是道家讲的本体，就是 无形无相的本体叫本真，就是这样子。那么从此呢，人生政治政治以如来藏而为境界，他就是在如来藏，他就是我们的旧境界。这是佛到最后谈的时候谈到所谓一缘这个问题，缘不是一颗两颗或几颗哈，是因是我们缘起那个缘，只有一缘啊。那么它是直下承担，不起分别，它是真正不增不减的，就在这个地方。你今天我在讲到楞伽经讲到这里是在讲第三讲啊，其实讲这个缘起，它所要讲的、所要表达的，就是要让我们真正去看到啊，拨开这个虚假的云雾，让我们去看到政治政治这个部分。那现在也许你要问几个问题，那人是不是有一个永恒的我呢？你只要一问的话，我要赶快去把你们的嘴巴给蒙起来，请你不要再问下去。但是我也不能够这么样狠心把你嘴巴蒙起来叫你不要问下去，那你还是再问吧。可是再问了，我的解释我们还是从这个缘起里头，你还是看得到他这样的解释，你慢慢去领略他是一个无形无相的。那也就是说我们真正的所谓正啊政治政治的部分就是他。那我们可以了解的说，佛为什么在菩提树下那一天，他在你夜观整个的一个星辰，然后他在那个时候真正开悟了。他完全开悟了以后，你知道他的手一手是指着地，指着地的是请地神做见证，是我完全没有障碍。然后佛在那个地方是在那一夜真正成佛的，那一天开悟也是那一天成佛的。所以我们了解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会珍惜说我们在我们的修行这个地方，在整个教法上有不同的这个教法。比如说净土里头，它是设一个从一个是由阿弥陀佛，它等于开了一个学校，希望你从这里以后到那边去，他招揽来我们这里招生。你如果想去的话，报名很简单，只要常常念阿弥陀佛就可以去。你到那边去以后就比较好办了，因为那边障碍少，你一定可以在那里。而且你每一次来，他一定会给你不退转啊。所以观世音菩萨总是拿来一个叫不空捐所。为什么不空捐所？看到有哪一位从西方极乐到十方诸佛那里去圣诸妙法去供养十方诸佛的时候，他如果要堕落的时候，他就会来把他来救他。你们我都是一样的，那都是西方三圣他一个教法。可是禅宗他就不是了。净土呢是你有一个东西可以依赖，哎，有这么一个学校，你可以在那边啊，保证你到了那边去，你就不退转，啊，这是一种教法。这个教法跟基督教的法门、跟天主教的法门比较接近。可是还有一种教法，这种教法就是，你也需要依赖各种的菩萨来帮你忙。可是你这个人很繁琐，一定要一点一滴哈，要有一个步骤啊，不止有个步骤。嘴巴里头还常常要喃喃的念着来做哈，你才觉得很踏实。那么你就好好去学密，密就是一条一条一步一步，他给你弄得很清楚，那就你就会很扎实。那如果说你很喜欢思辨，你的哲学也很好，那么很简单，你就到华严 显所中去弄就对了。那里面浩瀚的华严本体世界，你把它把佛法当哲学来弄，弄完了以后最后还是要回到这边来。那如果说哎呀，我觉得我一听就懂嘛，老师我一听就懂，那你就修禅吧。所以禅，那可是我没有说一听就懂，我刹那之间就懂，可是出去的时候我又走，又常常走歪，那么我看你就禅静双修吧，是不是？也就是说你也可以报名用他那边，到那边以后反正最后还是要去成就这个正智正智嘛，啊，也就是正这个自证圣智的问题嘛。那这道理在这个地方就清楚了。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要给各位谈这个问题，收尾的时候还是谈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如果到医院里头啊，你去安慰一个即将临终的病人，你也不要以为说哦，我家里的长辈要走的时候我已经安慰他很多了，不，你也可以去安慰安慰别人。你如果开始去安慰了别人，你看到了任何一个人到了最后要走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其实他是真的是生住意灭的问题。所以再下去第二品经要讲留住的问题了。其实我们整个的一个所谓留住的观念就在这个地方开始啊，一些缘起的观念。那下面往下要讲这个问题，它跟事的关系就在后面第二品经里头，他要去，就是佛开始大会问，然后他要讲，就是从这样，我们的缘起品，他等于把一个大的一个大蓝图，而且是以一个案例，以一个楞伽王的案例，以一个楞伽王突然间因为佛的第一次无相的开示，然后自己醒悟了。醒悟的时候，哎，他告诉他的，你领会的你如是见是对的，可是他突然间又把它用语言来表达，表达完了以后呢，他是不是就要真的领会了呢？不，等到他领会的时候，他又现原来的那个世界，那个拉到现实的世界里头来。可是他要告诉他，你既然来这里，这个生命之花要好好的开，不管你开的是什么花，你都开。开完了以后，你可不要拿自己跟别人比较，啊，你可以到最后，你应该知道，那只不过是来这里，人生一游这样。那你要欢欢喜喜的来，各位，我过去曾经给各位讲过说，说我阅读有关于死亡学的研究的东西，其实我真正感觉到死亡学研究里头，我读起来感觉很有意思的，那就是 Dr. Moody 所做的那一篇。所以临床啊死亡经验的这一篇研究报告，这一位穆迪医生他去收集了150个这样子的有死亡经验的这样子的个案，然后他如果还没有死亡之前他有心理疾病的他不要，精神异常的他不要，他回阳回来他脑子因为缺氧以至于不清楚的或者是可能会有障碍的他也不要，回来还很清楚的，他要去找人的共同死亡经验是什么。他在叙述那个共同死亡经验的部分几乎大部分都是共同死亡有的这个共同经验，他说人在那个临终短暂的痛苦以后他就脱体了。他问那脱体是什么，他说脱体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没有办法用人间的语言来描述了，因为那个人间的语言根本它是我们人间的现象界描述这些东西的一种声音，它没有办法描摹那个事的世界的东西，可是他们尽可能的用他们可能啊比喻来给这位访问的医师来讲清楚，说其实脱体的时候其实像什么呢，比如很像那个浴缸里头的水满了一样飘出来那种感觉，然后你就觉得很快就会觉得自己又有一个新的存在体，然后会停在半空中，停在天花板上看着别人对自己的急救，很快就觉得自己进入一个好像一个河，好像只生活就是一个 一个在流动的一个河一样，然后好像从一个隧道或一个山谷从一个地方滑到另一个地方啊。这些人共同的现象是啊，也绝大部分的人的共同现象是碰到一个光啊。这个光的部分，如果以西藏度王经所记述的这个光，那是他所讲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越接近这个光，越觉得温暖。这个光照到了每一个人的时候，这个光也会跟这个灵体王者来做沟通。他们一再的强调说，我所讲的这个东西，我只是勉强讲给你听，那个世界用我们的语言几乎没有办法描述的。但是共同点是跟这个光慢慢接近的时候，这个光也跟他做沟通。他问的是，你已经准备来了吗？你在你的人这个一生，你的人生，你去活得很快乐吗？你已经准备回来了吗？这个是那个光，然后他帮助他回忆他的一生。他每一位回养的这些人都感受到说，我的现在来看我的人生，人生像一幅画，像自己所画的画。我请问，不管你画的画是抽象画还是什么写意的，还是这个写实的，或者是啊印象的，你要怎么画？你要画的是画愤怒的画，还是画高兴的画？但你要记得，画愁苦的画或欢乐的画，你请便吧。可是你要一件事情很重要，你画完了以后应该很高兴才对。每一笔画画都要很高兴，才是真正的画家。你要注意这个问题。那也就是说，你的遭遇，人的遭遇之间彼此都不相同，但是你要注意。可是在这个沟通里头，几乎这些回忆的这些回养的人都谈到，他的最主要的内容是，你在人间，你真正的用你的慈悲爱去生活吗？第一，你快乐吗？你用你的慈悲的爱去生活，你是不是用你的智慧去生活，让你生活得好呢？慈悲与智慧的问题。所以佛法要讲悲智双运的原因是可以了解的。基督教的教义里头会谈到博爱跟知识的问题是可以了解的，儒家会谈到人智双修也是可以了解的。所以我们讲这个地方讲下来，就是可以知道说，其实人间走完了下来，只剩下的就是那个东西。但是问题是，这个像的就还是我们的事，那个人生如画的还是我们的事。如果我们还停留的憎恨，我们停留的内心的狭隘，还有很多的情染，我们就洗不掉。所以这些在回阳的人来到了人间生活，回来生活以后，他们变得有爱心，他们变得有更好的智慧去处理他们人生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来人生走这一趟，不是来这个地方每天让你绞尽的，而是我知道应该怎么活。我就是碰到困难，我就是碰到痛苦，我如何去克服，让我自己活得可以活得更好。这个智慧变得很重要了。所以这一品经的因缘，我们配合这样来讲，那也就是可以知道，到最后可能要把不是拿着这个画不放，而是这个画的人，这个画的这个自正自的这个画者。我们人生有如舞台，演完了以后，不是你演那个角色怎么样，别忘了是演的这个人。所以我还是重复，也许我们是快乐的，我们也享有这个快乐，但是没有真正受快乐的人，我们也碰到了很多的苦难，受苦也是有的，可是我们找不到受苦的人。你能如此，这能了解。所以啊，自证圣智这个部分，它有几种不同的称法，但是那些称法都是权宜的，它不可说不可说。佛说不可说不可说的是指这个部分。好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圆满。